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风雨中我们携手前行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。我是一个得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沐浴在佛恩中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我就把自己近年来和同修们互相鼓励、相互帮助、共同精进、修聚人心、走出磨难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在风雨中成熟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又是一个协调小组，由4、5个同修组成。我们几个同修都非常珍惜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，彼此相互信赖。只要同修提出好的建议，我们马上会达成共识，并且立即行动，很少有争议，使一些事情都能很好的完成，有力地巩固了我们这个整体环境，同修们都能融入到整体中来，整体意识都很强，都能够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。当我们小组 A 同修突然遭受家里亲人的病业磨难时，同修们都全力相助，用各种方式加强同修的正念，使他很快从巨难中走出来。有时正赶上他身心正处在极度痛苦中，只要一听说需要他配合时，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己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同修中来。特别令我难忘的是，有一次正义律师要来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由于当时邪恶疯狂地绑架了多位同修，致使有的同修不愿走出来参与营救的事情，而另一同修又被其他事情给缠住，所以去接律师只剩我一人。当时我想，不管怎样，自己打车去也得把律师接来，陪同他见同修。我知道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是多么需要同修们的帮助啊。当 A 同修知道此事后，立即决定先把生病的家人送去外地医院治疗，然后再陪同我去接律师会见同修。我们凌晨5点出发了，在开车的途中， A 同修由于照顾家，一夜也没休息好，他不停地喝咖啡提神，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。看到此景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，多好的同修啊，自己身处磨难中，却心为同修着想，为整体着想。那天出奇的顺利， A 同修的家人也在律师的鼓励下正念上来了，以后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身体也康复得很快。我们小组的同修大姐很注重心性的修炼，学法做事都很严谨，学法时姿态端正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们也都改变了学法的态度，坚持双盘腿学法。大姐同修也非常热心，如果知道身边的同修遇到困难，她都会鼎力相助，加持同修的正念闯关。同修们也都很重视自己的修为，及时暴露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和思想，并正念铲除这些不好的败物，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并形成向内找的机制。因为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在参与我们当地的这次法会征稿过程中，由衷地感叹， 我们当地的这个环境太好了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正了。从你们的谈话交流中，我感觉你们都会向内找，及时归正自己。我很高兴融入到你们的这个整体中，我都舍不得走了。二，人心招磨难，正念除阴霾。由于自己长期存在和家人同修之间的各种心未修去，招致了一场磨难，但在慈悲的师父看护下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终于解体了邪恶妄图迫害我的图谋。表面上是去年我去一个被邪恶监控的同修家，想把他接出来调整好状态，学好法再回去，结果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和同修一起被他们绑架到某地派出所。我心生慈悲，一路上含着泪给参与绑架人员讲着真相，希望他们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参与迫害我而被人利用，从而失去未来。那个国保人员利用他的伪善骗取我的口供，一开始自己警惕性很强，师父也点悟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。当国保人员询问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大法时，我借此机会讲大法的美好，祛病健身的奇效。他也表现得很认可大法好，还询问我的个人信息住址，我都一一回答。最后他让我签字按手印，并让我看他写的是否属实。我拿过看了一遍，见也没有对大法和同修不利的话，并且他还把我说的法轮大法好写在上面。最后在国保人员的催促下，我签字按了手印，中午就被家人接回了家。回家后同修跟我交流此事，签字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，不符合法，我才如梦方醒，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上了邪恶的当。师父也多次在梦境中点悟，有一次还清晰地看到我从电梯的高层跌到了底层。我痛悔不已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犯错误。我消沉了一段时间，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以此为借口对我实施迫害。我居住的小区出现了许多可疑的人员，甚至居委会还雇佣本小区人员对我进行长期的跟踪监视。有时同修到我家来都被不同的人跟踪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，心情非常沉重。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在派出所配合邪恶呢？关键是当时心里有怕心，想回家的心，承认邪恶迫害同修的心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立马正念解体他们，跟旧势力说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历史上的一切安排我绝不要，也绝不承认，我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然后就被师父的红颜二，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暗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随着背法正念增强，法理也逐渐清晰了起来。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，不能消沉了，他就想摧毁我修炼的意志，失去修炼的信心。跌倒了我得赶紧爬起来，继续往前走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大法弟子不是越挫越勇吗？况且还有那几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需要营救呢，我必须振作起来。这时同修们也都在帮我发正念，并在信箱中鼓励我，让我调整好状态，赶紧回到整体中来。营救同修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配合，使命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，我决定破除邪恶的安排，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于是我甩开跟踪的人，汇入到营救同修的行列中。 我想被邪恶安排监视我的人也都是不明真相的众生，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。于是我直接回过身走到跟踪我的人面前，质问他跟着我干什么。他表现得很害怕，支支吾吾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说出他家的地址，他承认是居委会让他干的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告诉他不要干坏事。虽然他有所收敛，但还是时不时地偷偷跟着我。我再次找到他，详细地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并用身边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实例警醒他。自始至终，我一直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，最后还给他做了三退，真心希望他能得救。他也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刚开始那段时间，邪恶的监控跟踪很嚣张，给人一种随时被绑架的感觉。有时我一下楼，就从楼的一侧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，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。我直视着他，他从我旁边缓慢走过，最后核实他是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一名辅警。还有一次，我刚下楼就看见从停在我家楼下的一辆车里下来一个戴帽子的女人，用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。我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，不一会儿她就转过脸去。这时从车上又下来一个秃头的男子，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。我迎着他的眼神，用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名男子也赶紧转过身去，我骑上电动车就走了。这两人好像是610的人。像这样的事情我又先后遇到过几回，我知道这是最无声的正邪大战，在这关键时刻我必须正念对待，不能退缩，主动出击，解体邪恶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发正念归正自己，我觉得空间场清亮了起来，那种压抑的感觉也消失了。去年6月的一天， W 同修跑过来激动地和我说，姐，我今早做了个梦，梦中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黑色怪物死在了你家门外，而且那个东西腿非常粗大，倒在地上。当我进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你时，你嘴里好像在嘟囔什么，满脸的不高兴。我听后知道，慈悲的师父让同修告诉我邪恶已经解体了。这场历经近一年的正邪较量落下帷幕，我心中对师尊唯有感恩。可是我那颗顽固的怨恨心、不平的心、嫉妒心还没有彻底去掉，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有对婆婆的怨恨心，对赡养老人问题不平的心，对儿媳看不上的心，对女儿不能考上好大学而悲观失望的求民心，众多的人心是导致这场磨难的原因。那段时间我在这方面修得很苦很累，也没提高多少。我现在悟到，我是把常人的美好生活当成了好，还有一颗追求常人安逸生活的心。我今天把它曝光出来，清除它，扭转在人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精进实修，别让师父再为我操心了。非常感谢在我深陷磨难时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信赖，在我跌倒时，在我沮丧消极时，是你们伸出援手拽起我，用正念加持我继续前行。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，走好走正我们所剩不多的正法之路，圆满随师还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9日。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，心里非常的高兴和震撼，感觉自己真幸福。那年我27岁。得法初期，我每次和丈夫发生矛盾，表面都能做到不和他计较，尽管心里很委屈，但还是忍了下来，按大法要求的去做。我婆家的关系比较复杂，我家和婆婆、大伯哥一家，离婚的大姑姐及她的孩子，还有未婚的小姑子，都住在一个院里，很容易产生矛盾。大伯嫂和婆婆、大姑姐的关系就不是很和谐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，孝敬公婆，尊敬兄弟姐妹，在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与钱财问题时忍了下来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，但忍得很累，含泪而忍。那时孩子小，我还得上班，学法时间有限，学法也不深，也只是做到最表面的浅层的忍。虽然委屈不满，但是在和这个大家庭成员的多年的交往中，从未和公婆一家人红过脸，说过一句重话。感谢师父告诉我，首先怎样做一个好人。得法之前，我看到单位里有人利用管理中的漏洞，为自己谋取点小利。我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心里不平，也效仿起来。一开始有些害怕，怕被发现，但看到别人都在做，也没被发现，我也就心安理得，闷声发小财。修炼后，我对此深感不安，很惭愧，我造了多少业啊！后来我把钱送资料点作为弥补。单位领导对我这个学大法的职工非常认可，调我做药品采购，这个职位非常抢手，多少人想干干不上。我认真按照规定执行，认真踏实的工作。有一天在办公室，一个药商敲门进来了，说了两句话，就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按在我手里，说发票在里边，然后瞅了我一眼，马上就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个月还没结账，哪来的发票啊？我打开信封一看，好多的钱，起码有3000块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想让我多采购他的药品。我马上走出办公室想还给他，可他已经走了。我返回办公室，心想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要这不义之财？那我得给他多少德呀？我是修炼人啊，得按师父的要求做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得知他没走多远，就出去把钱硬是还给他，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浑身轻松愉快。还有一次，一个药商直接寄给我好几袋大米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要退还大米。他说是他领导要他给的，已经退不回去了，说什么也不给我地址。我说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要我们不占别人便宜。后来我一再要补给他大米钱，他说什么也不要。我无奈说那我替你捐了。他很佩服大法弟子的为人，并三退了。我在工作中的言谈举止，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，都认可我。单位换领导了，新任院长把我调到更重要的职位，单位食堂主任。谁都知道食堂主任是个肥差，比药品采购还有油水，不少人给院长送礼托关系，想要这个职位。院长明白真相，他谁也信不过，唯独信任我， 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领导班子全体通过了我任食堂主任，任命书也拟好了，就等开会宣布了。这时托关系的一个同事知道了，嫉妒的不行，竟然和她丈夫合伙把我告到上级单位，说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不适合当中层领导。上级局长打电话给单位院长，说要妥善处理。院长左右为难，不想抗命，也不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。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让我以管理员的身份管理食堂，奖金待遇与中层领导一样，但不给我主任职位。中层领导开会，我也不能参加。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平，恨那个告发我的同事，也怨领导做得不公平，怨恨心、委屈心等等人心都上来了，不想接这个工作，想让我干好工作，还不给我相应的待遇，凭什么我就必须接受？越想越来气，不干，谁愿意干谁干，心里愤愤不平。学法时，脑袋也静不下来，一提此事，心里就不舒服，难以接受。就这样纠结了两天。后来在学法时，师父的话冲开了我满是阴霾的心。我是师父弟子，就听师父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是应该放下常人的名与利的。我去找院长谈了话，接受了领导安排的工作。在食堂工作了两三个月后，我就知道了这里捞钱很容易，食堂所需调料、食材需求量非常的大，职工患者吃饭人数高峰达一两百人，而订购谁的菜、买哪家的肉，一切都是食堂主任说了算，其中有不少捞钱的漏洞，每个月弄个三四千块钱，不显山不漏水的，怪不得别人都争抢着这个位置。我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给家人买饭菜都一律刷卡结账。有时同事向我要一些吃的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过后也是刷卡结账。食堂员工看在眼里，佩服不已。我的言行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好评，也有和我要好的同事说我傻，说你不贪，别人也会认为你贪了，你还不如去占便宜，你太傻了，学傻了。我笑笑告诉他们，我不傻，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不后悔。转眼，我在食堂已经工作两年了，我就快退休了。领导找我谈话，要返聘我。如果我是常人，一定会答应下来。退休赚一份钱，返聘又赚一份，多好啊！可我没有答应。我知道我的使命，我最该做什么。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，可直到我到了退休的日子，也没有合适的人替代我。没办法，我又多上了一个月的班，并推荐了一个同事，最终才退下来。退休后，我时间宽松了很多，开始大量学法，并且我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。同修丈夫病业假象，但我们每天坚持学法，做真相资料，去发，去讲，期间也多次或被人骂，或疑似被举报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。今年一次，我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遭人恶告被绑架，我被非法关押了十天。 A 同修当晚就被放了。我与母亲同修同住，她81岁了，平时都是我洗衣做饭照顾她。 A 同修出来后，并没有到我家给我母亲做饭，也没陪他在那儿住。后来他因害怕等原因要回自己家乡，我姐说他明天就回来，希望他等一天，但 A 没等就走了。我回家得知后，怨恨心就上来了，就是常人 一方落难了还不会袖手旁观呢，何况我母亲都81了，手直哆嗦，拿东西都拿不稳，你怎么就不来帮忙？什么修炼人啊，常人都不如。我愤愤不平，和同修诉苦，同修们都劝我别计较，提高心性。那段时间，我大量学法，使我认识到自己心性有多差。这么好的提高机会，我怎么认识不到呢？师父曾说过，无条件向内找，我找了，却找到别人身上了，别人怎么怎么不对，哎，真是汗颜，对不起师父。通过真正向内找，我找到了依赖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等好多意识不到的心，还以为自己都修去了呢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认识到修的还是不扎实，还得继续去执着和各种不好的心。曾以为自己利益心去得很好，一次和女儿聊天，她说我口是心非，嘴上说不在意她男朋友的家庭条件，却又打听男方的父母都干什么的，其实就是想知道人家的经济条件。我当时很震惊，那晚失眠了，想了好多，拿自己以往的言行对照大法，真的是有利益心啊，虚伪啊，同时虚荣心也存在。我又找出了以为自己已修去的心，其实都没有彻底修去。找来找去，自己吓了一跳，怎么还这么多心没去呢？突然很懊丧，也很鄙视自己，正法都到尾声了，还那么多心，还没有修好。静下心来，回想这28年的修炼过程，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，逐渐变成了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，从做好人做起，然后经过了个人修炼，最后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修炼中也多次摔倒，踟蹰不前。在慈悲伟大师父为弟子的承受和救度中，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审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深深地感到我仍旧是个小学生，修为和对法的理解太肤浅了，自己悟到的法理只是无边大法中的一粒尘埃。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为大法都做了什么？只是不容易罢了，我真的很惭愧。后来在法中我悟到，我所有这些自责、懊恼、负面的因素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它就是让我后悔、无奈、精进不起来，从而达到它的目的。当我认识到这些时，我不再被其左右，我一定要精进起来，做好三件事。就算我是个小学生，但正法还没结束，我就有机会。我哪怕是最后一个冲到终点，我也要冲，一直往前冲，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终点等着我们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救度，叩谢师父，再次叩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：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。我家兄弟姐妹的神奇事， 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夏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。1997年，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不长时间，我所有的病不治而愈，是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。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讲一讲家人和亲友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得福报的故事。一，大弟得大法。我大弟弟从小脾气不好，抽烟喝酒，爱打架，而且打生死架，为这些家人没少跟他操心。长大后，他得了严重的肾结石，经常尿血。他的工作需要晚上送货，我总是惦记他，直到他回来后打电话告诉我到家了，我才能睡觉。我给大弟打电话，向他介绍法轮大法，希望他也修炼。大弟真的开始修炼大法了。修炼不长时间，他的病全好了，烟酒全戒掉了，脾气也改好了，不跟人打架了。大弟是做食品生意的，一次他送货回来查钱，发现一个客户给了他500元假钱，大弟没生气。第二天他又给这个老板送货，老板给钱时，大弟说，今天我查查钱，看看有没有假的。老板红着脸说，我还能给你假钱咋的？大弟说，其实咱俩谁也不差这500元钱，但是你给我好多德。老板赶紧说，你给我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。大弟就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准则，做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，遇事为别人着想。老板很愧疚。有一天早上，大弟打坐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，面没了。他想，我昨晚新进的一车面是不是被盗了？打完坐，他到库房一看，面没丢。怎么回事呢？大弟打开一袋面仔细一看，面发霉了。怪不得说面没了是发霉的意思。他想，一定是师父在提醒他，不然发霉的面做成食品就麻烦了。大弟打电话给商家，商家不给换，大弟就自己赔钱处理了。如果不修炼大法，大弟会生气，说不定把那个商家的铺子给砸了。有一次大弟送货时发生了车祸，开着的三轮车翻了两个个儿，干活的人们从地里跑过来到车前一看，车窗玻璃全碎了，工具箱压在大弟的身上。人们把大弟从车里救出来，一看大弟一点没伤着，一个老者说，你们家一定供着大佛，不然就没命了。大弟告诉他们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二，小弟相信大法好，躲过一劫。2005年3月份的一天早上，大弟打电话跟我说，昨晚我一连三次做了同一个梦，梦见小弟被烧死了。我说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小弟要出事。当时小弟在四川打工，我们打电话告诉小弟有急事，赶快回来。小弟回来后，我们跟他说了梦中的事情，小弟当时就火了，你们这么愚昧，一个梦就给我调回来，飞机票钱你们拿吧。当时往返机票要10000元。我们告诉小弟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，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。我们知道这个梦是另外空间发生的事情。大弟又陪小弟一起学习了转法轮卷二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放交工录像，小弟说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南湖玩， 我想我飞回家就真的飞回家了。小弟悟性也是不错的，我们又给他讲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。他也给妻子和女儿都做了三退。虽然小弟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但他很相信大法。我们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能躲过劫难。小弟带着普渡济世大法音乐回了四川。到了五月份，他们有一个地下石油管道防腐工程，小弟回到东北。一天，工程发生爆炸事故，现场有四个人被烧伤，其中两个人 40% 烧伤，另两个人 60% 烧伤。发生事故时，小弟正好外出办事，不在现场。出事的原因是董事长的亲戚违章指挥造成的。如果小弟在现场，他不烧伤也得受刑事处罚，因为他是安全经理，合同是他签的。因为小弟相信法轮大法，大法师父帮助他躲过了这一劫。我们全家感恩大法师父。三，大姐夫遇车祸，口鼻出血，骨折，得大法师父救治。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给大姐打电话，让她也修炼。大姐从小就被附体折磨得浑身是病，什么也干不了，性格非常暴躁，谁要是惹着她一点儿，她会出口大骂，不堪入耳。每天她都是痛苦地活着，找了不少人，花了不少钱，都没能看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讲附体的问题是，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，全部都拿下来了。真正自修的人看此大法时，也会给你清理身体，而且你家里的环境也得清理出来。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，你赶快扔了它，都给你清理了，都不存在了。因为你要修炼，我们就可以给你开最方便之门，给你做这些事情，但只限于真正修炼的人。我大姐修炼不长时间，师父就把她的附体拿掉了，大姐从此无病一身轻，性格也变了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大姐受益，她的家人也受益了。2010年10月份的一天，大姐夫凌晨三点多钟出去卖豆腐，他推着豆腐车刚一上公路，被从后面疾驶过来的汽车撞倒在地，当时就昏死过去，鼻子、嘴、耳朵全都是血，送省城医院也来不及了，外省拉着他到县城中医院抢救，诊断结果是左耳骨、耳膜全震碎，右腿三段骨折，嘴和鼻子不知从哪里来的血，人非常危险。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大姐夫已经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进了病房。我们围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渐渐的，他睁开了眼睛。我们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没有任何表情。我们和所有在场的亲友围着他一直念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大姐夫突然说，不能念，不让念。问他，谁不让念？他看着棚顶说，登上那个穿蓝大褂的。大弟说，那是来取你命的，你赶紧念他就没了。他还是不念。这时大外甥想起了送他父亲来医院时的情景，他看到父亲倒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，没了知觉。因为早，跟前没有别人帮忙，外甥1米66的个头，竟用双手拖着人事不行1米75的父亲上了车，开车走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辆轿车从后面直冲过来，外甥14岁就开车， 老司机的他直觉是来取命的。就在要撞上他车时，不知哪儿来的力量，把他开的车从右面推到左面马路牙子上，和来的车错过去了。外甥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说是他保护了我们。外甥、外甥女和在场的亲友都让大姐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还是不念。我说我教你念，我念一句你念一句，他还是不念。我就和亲友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大姐夫突然结结巴巴地说法轮大法好，然后就一句接一句地念了。看大姐夫明白过来了，我和大弟就回家了。第二天大姐来电话让我们去医院，我们以为姐夫又不好了，赶紧到了医院。我们看到大姐夫在病床上坐着，大姐说真出神迹了，让你姐夫自己说。大姐夫说你们走后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念着念着就看见师父来给我接腿了。我说你认识师父吗？他说我怎么不认识，有时你姐给师父上香我也上，师父穿着白衬衫挽着袖子用手摸着我腿舌的部位，我都听见了咔咔的骨头响声，然后腿就接上了。说着他把右腿抬起来了，他又说有拄棍儿，我能下地走。大弟说你扶着我肩膀，我给你当拄棍儿。大姐夫真的扶着大弟的肩膀下地走了，在场的人全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还有更神奇的，本来大姐夫的左耳膜和耳骨都震碎了，耳朵听不见声音了，他到省医院经专家鉴定左耳残废了。回来的那天晚上他的左耳又能听见声音了，直到现在大姐夫的耳朵都好好的。我们全家人和亲友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，叩拜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支持我修炼，丈夫喜得大福报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。我修炼大法已经27年多了，修炼前我是一个一身残疾并且30余年历经两次癌症转移的幸存者，又是一个每天靠中西药勉强维持生命，随时等待死亡降临的人。修大法后，我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大法师父不断地给我调整了身体，使我终于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，至今生命得到不断的延续，且活得轻松愉快而有意义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的丈夫虽未修炼，但他善待大法，也在大法中受益。下面我就说说他喜得大福报的故事。丈夫现已80岁有余，虽然未正式修炼，但是他见证了我从一个等死的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，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的人，同时也使他从经常帮我熬药的忙碌中解脱了出来。因此他见证了法轮功的无比神奇，他非常认可法轮大法好，一直坚定支持我修炼大法，特别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20多年中，他明白大法真相，心存正念，不怕被牵连，不怕被影响，他敢于维护大法的善言善行善举，在我周围的邻居和同修中都有所闻。 2000年7月16日，我市警察执行江摩头政策，在公园内地毯式的一个不漏的搜捕法轮功学员，并把在公园内唱歌听歌的一群常人也全部驱赶。当时我丈夫也在场听歌看热闹，也被警察驱赶。他为此不服气，就和唱歌听歌的近百群众一起到区公安局说理，指出那样清查法轮功学员不对，更不应该扩大化。在舆论下，警察不得不让歌友们恢复了他们的娱乐活动。当天我在另一公园被绑架，丈夫第二天到派出所要接我回家。他把派出所所长大声斥责了一通，成了促使我快速脱离黑窝的因素。警察要求我一个月内必须每天去派出所报到。丈夫对我说，你练功没犯罪，不要去。后来一个老警察上我家来拜访并求情说，请看在他们快要退休了，不要让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。看在私人情面上的反复劝说下，丈夫只陪我去报到了五天就不再配合了。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2001年，我市对已暴露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全面转化，要求每个人必须写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。丈夫叫我坚决不要配合，不要写。警察和单位人员来我家劝我写，只要是丈夫在家，每次他们来我都不见，在另一房间关门发正念，让丈夫和他们辩论。就这样，警察持续骚扰了四五个月。到2002年后，在师傅的加持下，警察的骚扰不了了之，至今再也无人找我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了。迫害初期讲真相，没有资料，我就到复印店高价去印，每次复印几百份真相资料。丈夫担心我走路慢不安全，每次都是他主动帮我把大包资料先提回家，我结完账后再空着手轻松地走回去。后来我自己学会了做资料，他就主动帮我买打印纸。我要帮同修做真相币换零钱，他也尽量帮我收集小额纸币拿给我，帮我折叠传单等更是他经常做的事。前几年讲真相救人，我主要是发真相传单，很多次都是丈夫陪我去。有一次我们被贪图利益的熟人恶意举报，在我的暗示下，丈夫抽身走脱回家，立即把家中存放的大法书传单等全部转移出去了。下午警察非法抄家时什么也没找到，警察认为是误会了，当晚打电话向我丈夫道歉，丈夫借此给那警察大讲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那警察因而明白了真相。在后来另一次与我有牵涉的事件中，该警察主动到我住家的院内来，侧面向我丈夫透露风声，让我有时间提前把家中的资料发出去或转移。我单位的一保安因没明白真相，见同事就说某某是劳改犯，指我，劝人远离我。我丈夫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直接告诉那保安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的。结果那保安果然在三个月后离奇在家死亡。十年前每逢中共敏感日，社区都来人叮咛不要出去，丈夫首先就反问，要买菜不出去吃啥？后来他干脆大声说道，以后不准来了。结果社区真的再没人来骚扰了，我的修炼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，几乎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了。在二十多年迫害环境中，为避免难以防范的不必要的损失，丈夫多次帮我及时转移大法书资料等等，同时他也敢在买菜时使用真相币，也给他的朋友亲戚送真相资料，甚至劝三退。特别是当我被警察绑架时，他竟然叮咛我在迫害中不要供出其他同修。这也是我虽遭多次迫害却从不动摇坚定信师信法，从不供出同修的一个外因督促吧。在中共那极恐怖的压力下，常人几乎都怕被牵连被影响而装聋作哑，甚至配合邪恶迫害或欺骗转化或酷刑虐待法轮功学员。而我丈夫却态度鲜明正气十足地一直站在正义一边，坚定地维护大法，支持帮助大法弟子， 这要多大的勇气啊！他的这些善待大法的言行举止，使他的生命得到不断延续的大福报。1995年，我丈夫家族中一个有名气的寺庙高人主动为他算命，并分别告诉年迈的婆婆和我，说丈夫的寿命终结将至，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当时一下弄得我们上下老少一大家人如五雷轰顶，晴天霹雳，完全不知所措。当时只有听天由命。2年后的1997年，我有缘开始学大法了，丈夫也跟随着在20多年中紧张忙碌地帮着我，护着我。这期间算命人对我丈夫的预言根本就没有发生，而且丈夫也没生过任何病，没吃过任何药物，身体一直健康。我们都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已经给他破除了原有的生命安排，而给他改变和延长了他的生命。前年年底的一天，我从卧室到客厅，发现丈夫睡在沙发旁的地面上一动不动，且无声响。我拍打他，问他咋了，他无力地说是前几天走路就腿脚无力发软，今天就一下摔倒了，爬不起来。我心里担心他摔出脑溢血，但还是问他受没受伤。他摇一下身体说好像没伤，让我拉他坐起来。因他体重150斤，比我的体重多了50斤，我用尽全力也没拉动他一点，家中又无其他人帮助，我只好说你睡那儿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大法师父帮助你自己扶着沙发爬起来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真的自己爬起来了，拍打全身没任何一点疼痛和伤痕。接下来的近2个月中，他在家中又发生过3次摔倒在地上，都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求师父帮助而爬起来的，而且都没有出现任何疼痛和伤痕，每次观察几天后也没一点伤痛感。想起我们单位离世的老人中，大多数摔倒都是脑溢血造成的，我就一再告诉丈夫，大法师父又4次救了你的命，都是因为你一直相信支持大法给你的福报，哎，你可要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继续为大法救人做善事啊。丈夫总是高兴的频频点着头说好好好。从这4次摔倒都能平安无事后，丈夫就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随时揣在衣袋内，每天他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特别是出去散步，他更是一直不停地念着。同时他也听了几遍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自此后1年多中他再没摔倒过。丈夫目前毕竟还是个常人，他还没有走进修炼中来，一旦身体有点什么感觉，心里就不太稳，他就自当是病。尽管一边相信念大法好，而另一方面又到医院开药，还到药店网上买药掺杂着吃，越吃药他身体表面症状越不好，脚肿，脚趾发乌，甚至有时走路挪不动脚。我劝他难受的表现也是缓液，忍一下就好了，他都不理我说的。最近2个月丈夫吃药吃的嘴都歪了，他又到医院去治面瘫，医生看他从脸到脚各种症状较多，以为他有严重疾病，就给他做全面的化验和体检，结果表明他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，结论是没有任何病。这令医生们感到太奇怪，太不可思议了。现在的老人没有一个没一点病的，何况丈夫表现症状那么严重，还拄个拐杖呢，医生晓得都不给他检查单了。我听了丈夫的诉说后问他，你在医院治疗和检查时在想什么？他说我都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这回答让我笑了。我说我们练功人当中，心性没修到位的人身体不舒服就到医院，医生一查就说是什么病，那是在点化练功人，你却天天求病都求不来病，什么指标都正常，这是因为你认同大法，为大法弟子说了公道话， 支持我修炼和救世人。师父给你不断的延年延寿，让你得大福报。这是人生命中最大的福气。多少人都在求得福，却求不来。可你已经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和救度了。你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明未来的。在此，我们以此文敬献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证实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洪恩，并虔诚地叩谢师父的一路保护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